端纳让张学良支持蒋介石。
哎，现在赵四也提到这事儿。另一方面，张学良正在为难呢，说我怎么出兵啊？出师无名啊！就这么的，我就出兵进了中原了，武装朝廷，我打着什么旗号呢？这回赵四给他出主意，再造统一。你这不就出师有名了？你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统一全国，制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赵四真聪明，所以张学良是无限感激的。哎，小红啊，
这
准备酒菜，我们通宵打扮，要痛饮一醉，以示祝贺。张学良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哎，今儿个高了兴了，未必也好了。三个人一直喝的金鸡报晓啊，喝的天亮。马上张学良下达了命令辽吉黑热河四省最高的军事领导人、行政领导人，在北陵省政府开紧急会议。这在历史上有记载，就是1930年9月18，连这日子好记。张学良这一辈子贪了两个918，这是头一个918，1930年9月18号，四省会议隆重召开，张学良全身武装主持了会议。在会议上毅然的表示支持蒋介石要再造统一，不必再争了，我意已决，就这么干。张学良的决定博得在场绝大多数人的拥护，全同意。马上张学良命令组成两个军，第一军的军长于学忠，第二军的军长王树昌，统领大军20万进中原，要武装朝廷。你听，那武装朝廷光那么唠闲嗑，动嘴巴头不好使唤，我带着大兵去挑衅，谁不听我，我就揍谁。你这玩意横不横？本来中原大战，他们两败俱伤，又冒出了张学良统领精兵20万，那说着玩呢，揍谁谁得趴下。所以历史上记载，这是张学良的918。1930年的时候，可是张学良做梦也没想到，转过年来的918，日本侵略东北，那就是国耻日啊。那么今天这个918，是张学良飞黄腾达，名声大振。张学良这一生最光荣的事情达到顶峰，可那个918，张学良的一脑袋扎到18层地狱，那是后话，咱暂且不说。单说张学良散会之后，把两个军长叫到近前，于学忠啊个不太高，这个人咱也不止一次讲过。这于学忠呢，字叫孝侯，是1890年生的人。他原籍是山东蓬莱，从小在南方度过的，
所以呢，这奉天元老这帮人都排斥于学忠，认为他不是咱东北人，不是吃高粱米的脑袋，这种人不会跟你一心一意。但是张学良力排众议，最信任于学忠，最信任他。那么在张学良精兵简政的时候，很多军长、师长全都不带兵了，作为军事参议官，唯独于学忠还统领重兵驻扎在滦州和锦州。要不可靠，能把兵权交给他？另外，于学忠呢，他们家呀也比较有钱，他父亲就是清朝末年当大官的，叫于文福啊。这于文福呢，在左宝贵宋庆帐下聘用。这于文福跟张作霖还熟悉，特别熟。收于学忠那时候，张作霖还提过这段事儿，说孩子，咱不是外人，我跟你爹我就认识，我们想当初在宋庆宋大帅帐下出谋，出生入死混了多少年呢，你到了奉军就等于到了家了，你跟汉卿好好处着啊。张作霖对于学忠也很重视，你看这个于学忠啊，个不高，不怎么爱说话，寡言语，内向的一个人，但是言必重。什么意思？不说话，说话在紧关节要的时候就有分量。所以说贵人语话迟，就指这种人说的。他提重兵要进关了，张学良不放心呐，拉着于学忠的手啊，哎，老朋友，这次你要进关了，不知对于统领大兵进中原你有什么看法？于学忠乐了，宋司令，我这次进中原嘛，有两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我认为可行，叫一枪不发，我们去制止内战，我们再放枪再放炮，那就不等于制止内战了。除非迫不得已才得动武。所以第一条，一枪不发，这点不可以做到。现在一进山海关都是阎锡山的军队，总司令通电全国，他早就清楚了，是不是呢？我见着进军之后友好合作，希望他们把防地退出来，由我们接管，这是头一条。那么第二条，如果阎锡山心怀鬼胎，表现出反抗来，那讲不了说不清，那就得动真格的了。我建议我率大兵仰攻娘子关，第二军的军长王树常率大兵迂回攻打大同，我们两路夹击阎锡山是必败无疑。当然这属于下策，有一线之路不这么干，不知总司令有什么训示。哎呀，张学良考虑了一会儿，这样吧， 你第一条建议可行，最好是一枪不发，是最好不过的。尹学忠点头，总司令你放心吧，我就按第一条行事，绝不会发生意外。这尹学忠了不起呀，天才的军事家呀。后来到了全国解放了，尹学忠留在北京，做过几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另外还出任过中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，一直到1964年老头才故去，活到70多岁。另外尹学忠为人也厚道，也有远见，个人的武功还相当好。有知情人说，就是这尹学忠就到了50多岁，快60了，一扬手高那么强，纵身就上去，有高来高去穿房越脊的本领，从小他就练武术，这人实在是了不起，要不怎么张学良那么信任他呢？做出决定之后，于军长提虎狼大兵开始进关。哎呦，这沈阳奔北京，沈阳奔天津，这列车可忙上了，一切都给军用列车开道，每三小时开出一列，每三小时开出一列，全副武装开进山海关。张学良9月18号通电全国，拥蒋进关武装调停，再造统一，这观点是极其明确的。就这一个声明，这一宣布，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全趴了榜，全完了。没想到没干过蒋介石，张学良坚决站在南京政府蒋介石一边，那谁打得了啊？这仗没法再打了，所以全都搭了脑袋了。所以尹学忠的大军这一进山海关，真是一枪未发呀。进军得到阎锡山的首领跟奉军友好合作，把房地交出来，人腾地了。所以在21号奉军就进驻天津，22号就开进北平，北京改了名了，叫北平了。这是蒋介石根据国民党开会做出的决定，很顺利的接管了。王树常的大军紧跟着也开进山海关，华北地区包括青岛在内，整个落到奉军之手，归东北军顺利接管。冯玉祥推到西安去了，阎锡山通电下野。当时你要翻翻那旧报纸，您还知道呢。哎呀，这阎锡山发表声明啊，说这次我呢，不用说别的了，我要退归林家，把兵权交出来，谁爱管谁就管。从今以后跟我没关系了。冯玉祥要剃光了脑袋当和尚去，也退出军政两界。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篇声明挽留这二公，
说你们别心灰意冷，国家多难之秋正在用人之际，希望二公重返政坛，与我京城团结合作，咱们共同建设中华。还有这么一套，不管他们。再说张学良，大兵派出去之后，左一个电报，右一个喜信传过来，张学良是非常非常高兴。就在1930年11月9号，正式接任，做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。蒋介石委任的。原来张学良啊，犹豫不决，始终没接任，这次下了决心。这一天，沈阳都开了锅了，那大街上彩旗飘扬，国旗飞舞啊，通往省政府的大道上净水刷街，宪兵队全都出动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。另外，东北的空军出了几十架在空中巡逻。张学良穿上全身的戎装，副总司令。这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了，就在省政府礼堂宣誓就职，也发表了就职演说。国民党常驻沈阳的两个代表，一个是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，一个叫吴铁城。吴铁城是国民党的党部代表。两个人在旁边监视。您看过那相片没？张学良领着四省的大员，高高的举起手臂宣誓，要效忠党国，效忠南京政府，要实行三民主义。宣誓之后，张群致贺词，吴铁城致贺词，南京政府来了贺电，哎呀，热烈祝贺呀！张学良马上起驾，搬进北平。那么临走的时候，东三省事交给谁？交给张作相了。张作相、万福林，这都是副手。张学良临登车的时候告诉二位老前辈，千万要把家看好，这是咱们的老家呀，特别要注意日本人。二老点头，张学良坐着专列，带着于凤至，带着赵四小姐，威风凛凛到了北京了。就这样到了北京，住进顺城王府，这是官邸。另外还成立了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。张学良住下之后，马上发下任命，任命何风林、王树常、邢世莲、陈兴亚为接收华北的专员，处理善后工作。那事情多了，任命张学民为天津公安局的局长，张学民是他兄弟。又任命鲍玉麟为北平公安局局长，当时的社会治安亟待整理，公安局局长担负重任。那么这个张学民呢，过些日子不多又变为天津市的市长，啪啪啪啪啪
人员全分派了，是井井有条。往北平一坐，华北稳如泰山。至此，东北、华北都归张学良一人掌握。没说嘛，30岁的青年统帅，人要活到这份上，没白陪人皮呀、啊，就达到顶峰了、啊。人们提起来张学良，关内关外，大江南北，黄河两岸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是再造统一的功臣，在关键时刻做了一大贡献。人们拿张学良就当了神了。过的日子不多，蒋介石来了转电，聘请张学良参加国民党3届4中全会，要跟张学良见见面。张学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，这就决定起身了。就在1930年11月，张学良就开始筹备，这回要见蒋主席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哎呀，手下人就全动起来了，各位成立的秘书处、参谋处、总务处、副官处，还有卫队统领，任命王树汉为秘书处的处长，保文月为参谋处处长，朱光木是总务处的处长，黄显生是副官处的处长，卫队统领刘多全贴身侍卫长谭海，人家太多了，而且选出东北的彪形大汉，服装衣色都是新做的，腰里挂着盒子炮，底下大马靴，个头都一般高，都是年纪轻轻，是威风凛凛。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，决定1930年11月12日到南京拜谒蒋主席，蒋张才密切合作。